世纪游轮旅游，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。报名热线626-666-6999，626-666-6999。
今日话题，
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。这个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，还有一件事情发生哈，这个呢对全球社群媒体和公众平台来说呢，就是网络的公众平台来说呢，其实也是挺大一件事儿哈，就是Telegram 啊，这个由俄罗斯的一个企业家 Pavel Durov 所创办的这样的一个社群在线的这么一个平台啊，它有比较低限度的一个保密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的这样的一个平台，受到了人们的质询。其实大家都知道，它多年以来一直被美国和欧盟啊来指责啊，说这个平台呢保护了很多这个叫做极端分子的仇恨言论啊，包括恐怖分子在平台上传递消息啊，毒品贩子在上头贩卖毒品啊、武器啊等等。那么他的这个创办人和 CEO 啊，Pavel Durov 呢，在礼拜天的时候就在法国被逮捕了啊。这件事情呢，引起了特别多的关注啊。所以今天我们就稍微聊一下为什么他被逮捕，以及这个事情到底意味着什么。
我们身边用 Telegram 的人相对的来说比较少，我听说过一两个，主要的目的呢是逃避某些监管。但是你可能不用，在这个世界上有将近十亿的人在用。用这个平台最多的是什么？俄罗斯啊、乌克兰呐、什么包括印度啊等等这些地方。我们怎么理解这个 Telegram 呢？非常简单，微信，
对，
就完了。你把它理解成这个，有没有区别？当然有，要跟大家讲，因为这个区别就是杜罗夫被抓起来的主要的原因。它的区别就在于微信干什么我已经不用讲了，又可以语音电话呀，又可以发送图片和视频，但是电报 Telegram 嘛啊，这玩意儿呢，它是当今世界上监管最宽松的一个平台。你在上面传递毒品、暴力、色情、洗钱、人口走私，这叫武器走私等等啊，
或者假信息，
随便你在上面说什么，它几乎没有管制。而且它和微信以及其他的什么 WhatsApp 呀、什么 Line 呀、什么还有不同，它可以有两个事儿，微信是肯定做不到。一个叫大容量的文件的传递，几万的页的或者多大的一个大型的文件的传递，它可以。还有一个就是集会功能，微信多少人可以同时在一个群里呢？我不知道，500、1000、2000、5000，随便你说吧。你知道？在电报这个免费的社交平台上，多少人可以同时在一个群里面集会吗？20万。
嗯，
这政府吓死啊！
对，
这得了啊！20万人，这不等于是集会在这儿推翻政府？那可不行。所以呢，很多的国家没有，中国也没有啊。在 Telegram 在中国没法下载这个东西。而这一个创办人杜罗夫啊，特别值得介绍，因为他跟他哥哥俩人都是天才。就是神童，你想想，他礼拜天被抓的时候，我们人们知道了，才39岁。
对，
他等于是在俄罗斯的这一个俄罗斯人呢的扎克伯格啊，他在俄罗斯版的脸书成立的时候就已经是名噪全球了。他是搞这玩意儿的，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讲讲这个人的故事，非常的有意思，以及法国人。抓的哪门子呢？法国们抓他是什么意思？以及他这个平台的作用？
嗯，刚才说了，作用已经有了哈。法国人抓他的理由呢，现在据公布出来，就是说他这个有什么这个诈欺那个诈欺，然后有这个对儿童不利的这种有害的信息啊之类的东西啊，所以呢，
都不是他啊，是他的平台上，
他的平台啊，平台上
涉嫌犯罪，
对，就是平台上你对这些信息不加管制、不加控制，让他随意的乱流，那对青少年造成毒害，对毒品的这个交易啊什么起了促进的作用等等啊，所以呢，让他要 让他要负责啊，就是这么回事儿。先拘捕他，然后法国有规定，就是四十八小时之内，如果没有确切的就是证据的话，你要释放人。所以现在呢，法国把这个拘捕的时间延长到九十六小时，就是说四天吧哈。如果在四天之内还是没有证据的话，他会放；但如果要提出起诉的话，如果要被这个定罪的话，那麻烦了。我看那个有些报道是说至少20年在监狱里边，当然会不会判最重的刑期咱们不知道，但是这个在全球还是第一例啊，因为扎克伯格还有其他的，比如说是什么 YouTube 的呀、啊，或者说是这个 TikTok 的周受资啊，或者是这个Google 的那个劈柴啊，都曾经被美国国会调查，传到美国国会的听证会上头作证，但是。他们的问题一样，和这个 telegraph 和这个电报一样，但是问题没有一个人因此而被捕，被起就是罪名就是什么刑事罪的这个起诉还没有，这个是全球似乎是第一例啊，所以呢，人们就特别关注最后是怎么回事啊？到底是这是法国政府提出来的，还是什么部门提出来的等等？这个最后要再过几天，大概才能完全看清楚。那好，我们就先看看这个人吧，杜罗夫。
对，
这个人他真是了不起，今年39岁。他其实在早早的时候，20来岁的时候就已经在俄罗斯是一个著名的企业家了。原因就是他在俄罗斯首先创办了一个社交平台，据说是受到了脸书的启发啊，所以呢，它的架构啊什么的，基本上，他也承认说，一开始的很多的架构是照搬啊，就是脸书的一些东西搬到俄罗斯，但是他有一些本土化的东西，所以在那个俄罗斯当时没有进脸书的时候啊，他是脸书的竞争对手，而且他的用户在俄罗斯比脸书还多。
嗯，对，刚才讲过，因为。这就是老天吧，赋予他跟他哥哥，就是这个家庭，就与这个基因吧。啊，他哥哥叫做尼古拉，也是一个更厉害的人。在他哥哥在11、12岁的时候，在俄罗斯就全俄罗斯都知道，这是一个我们国家出的一个数学神童。所有的国际奥林匹克数学大赛，只要他出就是冠军。啊，而且他成功的解码了一个叫做魔方的公式。就是魔方是怎么计算出来的，就是这个就十几岁的孩子，而且兄弟俩人呢都特别的喜欢玩这个编程，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俩一起合作，就在21岁的时候就推出了那个 V-Contact， 用英文说就是 In-Contact， 是俄罗斯的版本的脸书。这个人呢，因为是天才，所以跟一般人的思维不一样，他一辈子39岁嘛，就只穿一件衣服，黑衣服，他就是同样的衣服，比如说买100件啊，就这么换就行了，他也就不怎么换衣服了。然后呢，他知道自己是一个天才，他的现在的身价300亿呢，他这个是钱是花不完的。可是你知道吗？他在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房子，他不认为一个人应该有这样一个财产，他也不承认国家这个概念，我不承认国家这个概念，我是一个国际人。我随便走到哪儿，所以他现在拥有法国和杜拜的公民的身份，或者
还有俄罗斯，还有俄罗斯的公民，
他是俄罗斯的公民，
据说是四国公民啊。
他就，但是他就是一会儿新加坡住一段，一会儿英国住一段，就各地就各处的这么游走。因为他的名声，因为他的聪明才智，他还有一个记录，他捐了他的精子。在过去的15年里面，他已经是100多个孩子的爸爸了。你想想，他的精子会没有人要吗？对不
对,
对,
对？
那肯定是全世界的很多女的都要啊。所以，在登记在册的他的孩子超过100多个，但是他现在又也是单身一个人啊，就是这么一个游走的这么一个人。好，那么我回到他在俄罗斯创办 In Contact 或者叫 V Contact 这个脸书类似的网站了以后，发生了什么事儿？因为后来俄罗斯旁边的一个国家叫乌克兰，不是抗议了嘛，把那总统都赶走了。那时候俄罗斯的政府就向他要那些乌克兰抗议者的资料，你想多狠呐、啊，多可怕呀、啊！但是他做了一件了不得的事儿，我打死不给，不给是吧？那俄罗斯就开始派什么 带着冲锋枪的人到他家去了，
对，
知道吧？
敲门去了啊！这个是在二零一二年的事儿啊。是，然后，他是看到他是没有开门啊，他是通过他屋内的电脑的这个监视系统呢，看到门外有一些特警队的人啊 ，SWAT team 啊，这个带着冲锋枪，穿的全套的这个。防弹衣
啊
什么的，对，跑到他家门口。
他的意思是说，你砸吧，
对，
你把门给我砸了，
对，反正我不开，所以对峙了一个小时之后呢，对方终于还是没有破门啊，然后就退走了。退走以后，你别以为这事儿就结束了。退走以后，这个俄罗斯就说啊，不行了，你现在这个你的公司啊 ，VContact 啊，这个公司啊，大股东要由政府来担任。所以呢，你只能变小股东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后来他一怒之下就把手中的持有的其他的股票就卖掉了。原因是这公司已经没有再像他原来设计的那样，继续执行它的功能了嘛。很多要保密，对对对，
拿走了，兼并了。
很多对客户承诺的这种，比如说保密的协定啊什么的，你都没有办法执行了。所以呢，他就索性把这个公司就让出去了，就。结果在第二年，他就和他哥俩人一起成立了，创办了这家公司，叫做 Telegram。
Telegram 成立了以后呢，开始了一个在当今的国际上啊，一个非常独特的冒险之旅啊。用冒险二字，就是因为这个平台上真的可是鱼龙混杂呀，
是
导致他今天的被捕。那稍等会儿，咱们看看 Telegram 这个平台的详细情况。
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。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 Telegram， 它的创办人和现在的 CEO 啊，杜罗夫啊，在法国的巴黎被逮捕了啊。那么这个事情呢就引起人们的关注啊。最后就要看一看法国政府第一到时间96小时之内是不是放他？第二呢，如果不放他的话，用什么罪名对他提出起诉啊？这个就。为什么人们会关注？原因就是说，像他这样的社群平台，不管是脸书也好，不管是这个 Google 也好，或者是什么 YouTube 或者是这个 TikTok， 都有这个问题。就是说，你有了这样的一个社群平台，你有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完全管制住里边的内容。你什么内容应该管制，什么内容应该删除，什么内容可以留下来，这条线在每一个公司。都不一样啊，它的执行的这个严厉的程度和宽松的程度是不一样的。那么哪些是可以在法律范围之内，哪些是违反了法律范围，这个在每一个国家情况都不一样，所以大家都在密切关注这个情况。因为他最终的这个判决的结果啊，或者说是逮捕的结果，可能就会重新定义这个国际网络和社群平台他们经营的范围，对不对？
对，这个里面涉及到一个根深蒂固的，到现在没有什么完全的解决的问题，叫做言论自由。这个言论自由的线画到哪里？我说了哪一句话，你就说我言论不自由了？这个就是 Telegram 这个平台的挑战。从此也可以看出来，马斯克的理念，他也是这个理念。
对，
你看。当这个杜罗夫被捕的那一秒钟，他立刻在他的 X 平台上发了一个叫做 Free Pavel 这么一个，就是
释放他，
释放保尔这么一个的一个信息。他就说你们这是简直是欺压人权啊什么之类，这你们这说他说你们说保尔是叫做同谋，这是胡说八道啊！他是一个平台，他犯什么罪了？你要犯罪，你抓那个在上面贩卖毒品的人，你别抓他呀。这个是马斯克的理念，他也是代表相当多的人。还有一个人大家可能记忆犹新，这名字叫做斯诺登，对不对？斯诺登咱们从一个角度讲叫做大量的泄露国家机密，犯了叛国罪啊，这是在美国给他定的。你知道斯诺登在哪儿工作吗？现在他现在给 Telegram 工作，给这个杜罗夫的公司工作，我想应该是高薪聘用吧啊，所以他在俄罗斯过的日子还挺不错的。这公司因为不是受到俄罗斯的排斥嘛，所以现在德国待了一段时间，总部现在的总部呢是在联合国，不是在联合国，就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或者大公国啊 UAE， 这个基本上就是杜拜吧，是在那个地方。 这个公司的管理很有意思，它的以高效率而著称，就是它下面的员工个个是能人。它这么大的一个公司，好几百亿的一个大的公司，几十个人，
嗯，
就是这么一个的一个管理啊。然后基本上就是一个维持秉持着他的这个理念，就是大面积的、大尺度的放松。2012年的时候吧，那个时候俄罗斯庆祝叫做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，对不对？庆祝这个的时候，他也发了一个言，就是他发的这个言论就表示出个人的立场。他说斯大林这个人成功的捍卫了纳粹的入侵，从而使他获得了一个镇压自己国家人民的权利。
嗯，
你看对不对？
你想那个时候，在俄罗斯，他的这个说法，那肯定是受到很多人的批评啊，对吧？这个当时民族主义
高涨啊，那我们刚刚打退了法西斯，这个斯大林一个伟大的人物，带领着我们国家什么抗击的这个战争，保家卫国。但是你也别忘，他也是个暴君呐，
对，
他还自己还杀了很多人呢。
对，那么他呢，对俄罗斯呢，就等于是。俄罗斯当初派那个特警部队到他家门口，然后又把他的这个 V Contact 的公司等于是逐步的接管，蚕食接管之后，他对俄罗斯留在俄罗斯的这个前景呢就重新考虑了。最后呢，他就等于是离开了啊，离开了俄罗斯。在2014年的时候，在头一年2013年，他成立了，他和他哥成立了这个 Telegram 这个公司，然后他就离开了俄罗斯。同时，他就等于是叫做一个，他自己标榜是叫做国际公民。
嗯，
因为他不接受或者说是不在乎国家这个概念啊。于是呢，你看啊，他那个高校团队也挺有意思的。那帮人跟着他到处跑，
对，他到哪儿，
他到哪儿，那帮人是可能十几个、几十个人，就随他这个团队就跟着他跑，
反正都在电脑上，
对对对，每人拎着个大箱子，都是那个伺服器啊，然后就一会儿到德国了，一会儿到这个新加坡了，一会儿到这个杜拜了，一会儿到美国来参加会议了，
对，就
反正对对对，他反正就是到处跑，那些团队跟着他到哪儿。就架起这个伺服器什么的就开始工作，就反正挺有意思的这么一个团队，显然跟他的理念大概都差不多，就是说，
对，必须的，
就是四海为家啊，没有一个具体的东西。但现在你看他被捕了以后，俄罗斯马上站出来挺他，说不能把他逮捕。当然，那个梅德韦杰夫我看也有一条说，你看你离开自己的祖国也不行啊，对不对？没有一个强大的祖国支持你，你到哪儿？都有危险啊！
对，
反正这种话也就出来了。
对，说到这儿还有一个小的插曲，跟大家讲一下，这个杜罗夫这个人很有意思啊。2012年的有一天，他坐在办公室，把窗户打开了，
嗯，
把窗户打开了呢，他手里拿了一大堆这个5000卢布一张的纸币，5000卢布大概在那个时候啊，等于差不多155美元，也不少啊。
啊，对啊，
他呢就让他下面的人就来，咱们拿这个5000卢布一张的，咱们叠那个纸飞机，
哎，
叠了一大堆，然后就打开窗户往外扔。只见满天飞的这纸飞机，一开始大家可能不知道这是什么玩意儿，没注意。哎呦，等落在地上一看，我这一个小飞机原来是5000卢布啊！我在街上大乱呐、啊，在街上、
大打出手、啊，
我相信
啊，
大打出手。我相信这个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这样。
嗯、
你只要往窗户撒一把钱，100美元一张，往外一扔，那下面乱了套了。这警察就来抓的，他还挺有意思。他说：“哎呦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坐在办公室，我这个角度我不知道下面乱，我看不见。”就是这么个人。